第三篇，预备拯救者。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法老奴役以色列人，并设法杀死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在第二章里，我们看见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拯救者。虽然这两章是分开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主题把它们连在一起。这个主题就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神为着他的旨意使用女人的生命。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神使用收生婆，就是女人的生命，来保全男人的生命，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法老企图要杀死男人的生命，就是代表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却要存留女人的生命，就是代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无疑的，法老为着他自己的享乐，意图存留女人的生命。法老企图利用收生婆执行他那个邪恶的计划，但是因着神主宰的权柄，收生婆拒绝与法老的阴谋合作。虽然法老是一个有权势的统治者，他甚至是一个暴君，收生婆却一点也不怕他，他们也不听他的话。收生婆不但没有杀死男孩，反而存留他们，因此神为着他的旨意使用女人的性命来保全男人的生命。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神需要预备一位拯救者，把神的百姓从法老暴虐的手中拯救出来。神预备拯救者，首先使用的不是男人的生命，而是女人的生命。神为了这个目的，在战略上所使用的女人，就是在法老的家中法老自己的女儿。这使我们联想起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的话，在该撒家里的人。虽然该撒曾把使徒保罗下在监里，但至少有些该撒的家人成了基督徒。同样的原则，虽然法老想要杀死一切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但因着神主宰的权柄，却使用了法老的女儿，保全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生的最重要的男孩。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记载，摩西被他的父母藏了三个月。但出埃及记二章二节只提到他的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出埃及记第二章只提到母亲的原因，是强调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女人的生命对神是有用的事实。若不是因着第一章的收生婆，以色列可能会遭到灭种。照样，若没有第二章女人的生命，那么神就没有路来预备一位拯救者，拯救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神使用女人的性命来保全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他使用女人的生命为他百姓预备一位拯救者。这百姓是他为着完成他自己的计划所保全的。在第二章里，神使用了几个女人，头一个是摩西的母亲，一个利未女子。摩西的父亲名叫暗兰，母亲叫做约基别。民数记二十六章所强调的是名字，而出埃及记第二章所强调的是女人的生命。为这个缘故，除了摩西的妻子希波拉之外，这一章没有再提到任何女人的名字。摩西的母亲生下摩西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到不能再藏的时候，他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但后来他被法老的女儿雇来乳养他一段时间，因此出埃及记第二章所提到的头一个女人就是摩西的母亲，就是生他并养他的那个女人的生命。当法老的女儿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在此我们看见一个婢女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婢女是本章提到的第三个女子，这里又一次的 没有说出那个卑女的名字，是为了要强调神要使我们对女人生命有印象。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我们看见几个女子聚在一个箱子旁边，里面放着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这些女子每一位都有她们不同的功用。那个卑女的功用是服侍，她的服侍就是把箱子拿来。本章的第四个女子法老的女儿也有她的功用。首先她救了摩西，然后嘱咐摩西的母亲去奶她。后来这个孩子被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她就做了她的儿子。她给她的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就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由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一节我们知道，法老的女儿辞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有一段历史的记载，但是在使徒行传七章和希伯来书十一章却有这一段属灵寓意的记载。例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说，摩西对神来说他是俊美的，这意思是说摩西在神的眼中俊美，他的父母一定是敬虔的，他们具有属灵的眼光和鉴别力，了解摩西为着神的旨意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故此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出埃及记第二章所强调的不是摩西早年生活的属灵意义，而是女人生命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摩西的著作在其他方面其他地方十分擅长于描写，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洁的记载，为的是要使我们对于神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使用女人生命的法则有一个印象。在紧迫的时候，神所能使用的唯一生命乃是女人的生命，就是与神站在一起并依靠神的生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紧要的关头，一个迫切需要女人生命的关头。凡自以为是男人的就要变成法老，我们众人包括弟兄们在内都必须是女人。像现今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向神独立的男人生命是没有用的，只有女人的生命就是依靠神的生命才有用。若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会非常宝贵女人的生命，就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神使用许多女人来完成他预备一位拯救者的旨意。摩西的母亲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位，生下她并且乳养她。另一位是她的姐姐米利安，当她在箱子里的时候，米利安看顾她，而且成为法老女儿和摩西母亲之间的联络。法老的卑女把箱子拿来，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育。摩西可能也是因着法老的女儿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今天我们也需要女人生命的各种功用，怀孕生产乳养的功用，看顾推荐建立正常关系的功用，帮助和服侍的功用，以及抚养教导和训练的功用。借着这四类的女人生命，摩西为着神的旨意被生下来，被抚养，受训练。今天为了实现神的经纶，主需要这四类的女人生命，他需要许多的母亲、女儿、卑女和王家的公主，为着拯救他的百姓做预备，使他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因着神的主宰，当摩西留在王宫里做法老女儿儿子的时候，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因着他受的教育使他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因此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然而，那只是天然一方面的预备，摩西还需要属灵一面的预备。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说，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四十这个数字表征试炼、试验和受苦。以色列人在旷野受神试验四十年，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主耶稣也在旷野四十天。摩西一生的第一个四十年是受试验、试炼和受苦的年日。在这些年日结束后，摩西自信他已经装备齐全，有资格去拯救以色列人了。他以为弟兄们必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他们。当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压一个希伯来弟兄，摩西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说话有才能，但是在出埃及记四章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我们如何能够调和这些经节呢？到底摩西是说话有才能呢，还是他真是拙口笨舌呢？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受了完备的教育，而且完全合格了，因此他就大胆刚强的行事，但是他的大胆的力量和胆量全都是天然的。神不能用摩西天然的才能、天然的力量和胆量，为了破碎摩西天然的力量，神安排他在米甸地做牧羊人。于是一个在埃及皇家长大、学养很高的人成了一个牧羊人。摩西的另外一个四十年就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群。对摩西来说，这是最好的研究所。在这一个研究所里，他受训练不相信他的天然能力。按天然说，摩西有口才、大胆、有胆量、有才干，并且是刚强的。但是按属灵一面来说，他一直受训练，一直认识到他其实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呼召摩西时，给摩西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荆棘被火烧着却不被烧毁。神似乎在说，摩西，你其实就是一丛荆棘，我要借这个荆棘彰显我自己。虽然我要你做我的通道，我却不用你的任何才干，也不用你的任何力量，你只是一个器皿，而我自己乃是燃料，凡你所行的必须依靠我而行。不要以为神为了完成他的旨意要使用你任何天然的力量或才能。为要被神使用，我们需要有一颗心单单的为着他的权益，但我们天然的力量必须被致死摆在一边。神绝不会用我们天然的口才、知识、干才、能力或势力，在我们里面任何天然生命的东西都不能被神所使用。神在摩西身上用第一个四十年建立一个天然生命刚强的人，然后神用另外一个四十年剥夺这个人天然的一切。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神用四十年来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干才，似乎是太长了。但是身为一个在主里有五十多年经历的年长弟兄，我能够见证，四十年来其实很快就过去。所以不要盼望像草菇般的快速成长和发展。神的路首先是建立我们，然后就某种意义来说，他要完全拆毁我们。神要摩西学习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但是这个智慧和知识不该仍然是生硬天然而没有经过处理的，相反的，必须一直被处理。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过程， 我们都必须经过，好使我们学习不依靠我们天然的生命力量或才干。我们里面凭生天然生命所建立的一切都要被致死，要被摆在一边，这样我们对主才能有用。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摩西被女人的生命养育，并且被男人的生命弃绝。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神用女人的生命培育一些事物，为着他的旨意。但神借着女人的生命所养育的，却被男人的生命所弃绝。这个原则能够应用于神在地上行动的历史。养育的生命和弃绝的生命，请问你喜欢哪一种生命呢？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我两者都宝贵，也需要两者。我需要被养育，我也需要被弃绝。如果在主的教会生活里，你从来就没有被弃绝过，你就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只有那一些被弃绝的人才能够被神所用。如果你从来没有被你的弟兄所弃绝，那么你就是一个天然生硬而没有经过处理的。你要经过被处理，就需要被弃绝。我自己多次的被弃绝。我们已经看见摩西的天然很强，而且以为他的希伯来弟兄们会认为他是他们的拯救者。因着摩西很刚强很天然，所以他也很坦率，这就是所有强者的特征。但是就像摩西一样，当我们越刚强，我们就越被弃绝。也许就某种意义来说，只有那些像水母的人，他们才能会受到到处的欢迎。摩西好心好意的介入两个希伯来之间的争斗，他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摩西似乎是说，我们是希伯来弟兄，应当彼此相爱，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呢？那欺负同族之人的希伯来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因此借着女人生命所养育的人，受到了男人生命的弃绝。同样的原则，主耶稣被男人的生命所钉死，却被女人的生命所增长。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姊妹们在场，就表示他们的爱心和增长。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总是这样，所以我们都必须是女人。希伯来书11章24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有些历史学家相信，如果摩西留在埃及王宫，他就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然而摩西舍弃了埃及王家的地位，就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地位。希伯来书11章25、26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在此我们看见摩西付上代价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埃及的享受就是享受世界的快乐，在神的眼中是罪恶的，那是最终之乐，罪恶生命的享受，是暂时的，如昙花一现，如飞而去。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表面看来，希伯来书11章27节与出埃及记2章14节的话有所矛盾。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摩西不怕王怒，而出埃及记2章14节说，摩西惧怕。事实上并不冲突，并不矛盾。外表看来摩西惧怕而设法逃走，然而 他在里面考虑过这个代价，并自愿选择与神的百姓一样。希伯来书11:27也说，摩西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使他坚定忍耐，因为那位看不见的神在他身上做工。神的工作是如此的真实，使摩西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摩西被弟兄们弃绝逃往米甸地之后，他帮助软弱受苦的女子，就是被牧羊人虐待的女子，摩西为他们所接受。摩西被弟兄们弃绝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大胆，但他为女子所接受，因为他在他们患难中帮助了他们。这些女子就是米甸祭司的7女儿，是软弱的器皿。当某些男人霸占那一个井时，他们毫无办法，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喂了他们的群羊。结果他们接受摩西，并向他们的父亲说他的好话。因此女人的生命不仅是神能用来养育某物，为着他旨意的生命，也是能接受他所养育的生命。在这一章里，男人生命的图画大部分是黑暗的，但是女人生命的图画却是积极的。原则上，在逼迫的期间，受苦的人主要是得姊妹们的安慰。例如，彼得从监牢中得释放后，他没有到任何一个弟兄的家去，而是去一位姊妹的家里，在那里有一些人聚集祷告。尼利兄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个原则，在为难的时候，姊妹们珍赏他并安慰他。大多数的弟兄们都把尼利兄钉在十字架上，而姊妹们却接受他并安慰他。当我在上海知道了这件事，我就学习不做一个迟疑义冷淡或中立的男人，而我要做一个善于接受并安慰人的女人。弃绝摩西的希伯来男人都是不成熟而且没有经历的，但在米甸的祭司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成熟有经历的男人生命接受神所兴起的器皿。在这一章中，所有的女人都是积极正面的，但是男人却有两类，一类有弃绝的生命，而积极一类的有接受的生命。弃绝的人没有经历，但接受的人有经历，并且是成熟的。所以神能够使用成熟的男人生命来成全他所兴起的器皿。无疑的，摩西是在他岳父的手下被成全。我当然愿意做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接受别人成全我。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为着主的经纶，我们需要女人的生命和成熟男人的生命。神如果要兴起某一件事，我们必须有许多的女人，像摩西的母亲、姐姐、法老女儿的婢女、法老的女儿，以及米甸祭司的7女儿。我们也必须有经历的成熟男人的生命，做最后成全的工作，特别是需要成熟男人的生命。当摩西寄居在外邦世界时，得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为妻子，他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摩西留在米甸40年，当那些年间神在摩西身上做工，为了要成全他。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有些年轻人听见这话也许会很失望，他们会认为没有办法等候那样长的时间才能够被成全。但是如果我们要在长时间被成全，就必须要有正确的心、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人。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要问你， 你的心在哪里呢？你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必须为着主，而我们的地位必须是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和地位，那么无论时间有多长，我们都会甘心接受神的训练。在这一章的末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间迫切需要一位拯救者。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将他们的后裔带进美地。神有义务实现他的应许。25节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这句话结束了这一章，这表示神知道他们的境况，也了解他们的难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末了，这几节启示出，在这一章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着预备拯救者，带领神的百姓脱离捆绑。今天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如果我们有女人的生命和正确的男人成熟的生命，神就能够兴起某些事物，并要成全他所兴起的，拯救他的百姓，得着他们，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样神就能够结束这个世代。